在去年的话，我也就是针对这个就是养鸡那个这个如何这个指导养殖户这个提高培育这个优质高那个高产量鸡的一些办法，就是去年大概的咱们这个课堂呢已经讲过几次，讲了几次的话，就是今天的话，我想只针对我上次讲的个一些内容，就是大家把这个有些这个像管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想就是今天给大家再说一下，就是做这个不把这个，我就把这个。就是我那个，我想就是把这个产量鸡的分个五个过程，我认为大家都就是这几个方面应该是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一至七天，就是一至七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就是像今年这个因为这大家都特别好，韩国各地呢就是上帝的这个人比较踊跃。另外一个在这个时候，我还是送给大家，就是在这个高峰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好这个大鸡场，你最好是缓点上，就是因为现在上鸡的人特别多，声音小，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调一下，现在怎么样啊？给我说一下，就是我认为就是。对这个好多大户，我认为现在咱们尤其对针对咱们这些大户，我认为就是还是要缓上。再就是现在的话，现在上鸡的话就是鱼目混珠的特别多，好，这个我发现个鸡种的质量也不是太好。另外一个再就是在这个鸡以后，就大家应该特别注意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一至七天的时候回来，我正就是用一下这个复活糖水。复活糖水的话，就是这直接这个复活糖，就是这个干粉。就是用1斤这个葡萄糖，4斤这个白糖，1斤这个红糖，然后就取出这个第一天，在第一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用这个，在这个十几个混合糖复合糖里面，就是用上8斤。第一天，为啥第一天我要求要用这个8斤？因为这样那个第一天的话，这个小鸡，就是第一天这个。先回来，小鸡的话，由于这个环境那个长途运输，还有这个它对这个温度这个适应的这个能力比较差。这第一天的话，就把我们这个10斤这个糖啊取出了8斤，就是按8%的复合糖，你演一下，就单用这个复合糖里面取出了五斤，然后就用5%盐水。第三天最好是用3.5%是它的复合糖，以它3.5%。4天到7的时候用2.5%，用这个复活，我认为有几点好处。一个就能延缓这个暖房这个它这个这在这个物肠道的这个吸收时间，因为鸡的话它都有一个母羊炕在里面，您用这个复活糖水不用在这个对这个小鸡这个前期上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就是通过试验后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它还有哪一个如果没听清，一会儿我下来以后给单独再谈一下，在这个这零至这个6周龄，我上一次谈的也通过，就是这一段时间小鸡的话就是比较慢的时候，在这时间由于这个疫苗那个做疫苗的比较频繁一点，第二个就是环境温度，也发生变化也比较大，因为这个前这个一个那个。2天之前，因为这个环境温度变化，有时候对鸡影响也要大。第三一个，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鸡的质量不是特别好。这的话，我就再三也要求大家，就是应该在这个42天之内，这个鸡料里面，就鸡料最好加上这个31的这个肉小鸡料，因为肉小鸡料的话，加上以后能有效的改善这个鸡的体质。对这个后期的发育，就是尤其对42周龄以后这个高峰持续期效果特好，这是第一。为啥呢？这个42天的话，我们通过这个试验以后，在一段时间里鸡主要是用这个内脏器官的发育，内器官的发育对我们这个高峰持续期有很大的作用，所以的话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最好是从这个40龄以后到40日龄加上一半那个小鸡的料里面加上这个1/3的这个 小鸡料，肉小鸡料。有些人那个全部吃那个肉小鸡料不行，因为它毕竟是个肉鸡，肉鸡那人它毕竟是蛋鸡，你全部加肉小鸡料以后，容易造成这个肝肾的，因为它的吸收功能就不是太好。这是第一点。从这个到10-15，这一个是鸡的这个骨骼跟这个肌肉的发育期。您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他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玉米的这个质量，就是能量供给。能量供给不足，或者就是好多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忽略的缺失，哎，这是青眼鸡嘛，就是用量青眼料，哎，或者就是过早的使用这个青眼料。你看有些这个小鸡这个体重上，体重不达标，或者是长期由于断奶啊，这个大于苗啊，或者就是温这个温度上的一些关系，你像小鸡出现一些感冒。以后就是影响这个生长率，所以说就我们不能拿这个日令来判断作为这个换料的基础，应该以体重作为一种换料，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换这个青眼比较好一点，你一定要以这体重作为一个标准。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在这一段时间如果忽略了这个那个六子这个10-15以后，如果你是那个。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那个抓不住这个时候，你往后面就容易出现，你像这个体重跟不上，再推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但要用一些这个好一点这个青眼料，你像在这个陕西啊，这个山西，我知道甘肃有些地方，就是好多人觉得这个青眼，你像这个正大，我们这边正大那个正大这个眼料，人家就比这个那个高峰期蛋鸡料还贵2块钱，为啥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忽略着这个青眼鸡的培育，就很可能在我们的以后在高峰上升期跟高峰这个产蛋率这个高峰这个持续期都影响比较大。啊，东岳刚才问我就是7-12加什么，就7-12里面加上1/3的肉小鸡料，肉小鸡颗粒料必须要加肉小鸡颗粒料。我就是这段时间，因为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只要是对我们那个鸡的话，它是肌肉那个生长比较快，另外一个骨骼发育也快，所以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个能量，就是不能用一些特别差的一些料，你像尤其是蛋鸡料，另外一个是你像玉米的质量，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段时间里面有些人的话，麸皮啊、玉米啊，就是青眼鸡的话，它又不死。另外一个这就是又没有产蛋率，所以就是随便就供给一些这不好的这药。我说这个对那个青眼鸡特别关键。另外一个就是15-15到这个18周这一段时间是一个光照的控制期，光照这一段在那个光那个上这一段时间发起卵巢发育，因为这个15周龄以后鸡的这个骨骼跟这个那个体重，也就是肌肉发育基本上已经结束，从15周以后基本上是卵巢发育比较快，身体最大的变化也是卵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那个15周以后，你像你像添加维生素 E， 你像天津瑞夫这个洛多仙，这些对这个早期的这个输卵管发育就特别效果好，你不能等到这个产蛋以后你才想起来去加的东西。这段时间又要特别注意这个维生素的供给。这你全如果发育不好，你这一段时间你如果用药，就是用大量的使用这个能量药，这个容易出现这个15周到这个18这段时间容易出现这个脂肪沉积。因为随着这个性器官的发育，就脑的发育，这段时间它一个计划它基本上就出现一个。脂沉积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大量这个在这个腹上沉积，所以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是15周龄、18周龄这段时间是一个鸡的这个性器官发育，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维生素的供给。18周龄到22周龄这段时间是一个光照供给期，从18周龄开始，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每一个礼拜，因为18周龄到22周龄的是4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的话供给0.5小时，这个光照，你像这个礼拜刚好供2小时，这个就是缓慢的进行。如果你这个前期供给不好， 也到二十二周龄一次性供给两小时，这就是容易出现就瘫痪。你像那个就是好像出产机出产那个母鸡这个瘫痪综合症，这个就是容易出现。所以的话，就从十八周龄才每一个礼拜供给零点五小时，就是半个小时，直到十二周龄刚好供给两个正常的照。这一段从二十二龄到二十周龄，基本上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它叫一个高峰生期。高峰生期这鸡的一生中这一个阶段特别特别关键。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发现啊，有好的养鸡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二十二周龄到二十八龄后，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这个现象。在这一段时间是这是初产期，所以就用一点特别差的。你像好多地方就特别是用这个初产的，你像比如咱们这个有三十，你像一个高产蛋鸡，就是普通蛋鸡的，好多人在这个高峰生期用这个普通蛋鸡的，我认为这个不好。那为啥不好？因为在这个从这个二十五零到二十八周零这一段时间，一有两重任务，对鸡来说特别特别关键。第一个就是鸡要从1%，这个1%一定要上升到90%的产蛋。您这个也是个高峰生期，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鸡的话，一方面要提高自身这个，一方面啊要增加鸡的自身量。您从这个二十周龄到二十八周龄，鸡不但这个产蛋率不断的要上升，关键它还有一个就是体重也在上升。如果我们这个用这个普通的鸡料，这个根本就达不到它的要求。我算了一下，就是从25%以后，另外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从1%到25%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清粮料跟这个蛋鸡高峰料应该是混合饮用。从25%以上，必须要用这就是高峰蛋饺，它的粗蛋白应该拿我们这个陕西这边来说的话，就是要把这你最少给到33%的浓缩，就是62-65%的玉米，然后少量的加一点麸皮。这个如果你用三零配方，如果用浓缩料的话，我建议你最好不要用这个三零配比。三零配比你根本就是它的一般是能达到这个15.7%。啊，对这一段25%的产蛋率到90%，一定要用最少，我认为这个应该都在10.5%，效果才有一定效果。这是高峰期，我们在这料是应该。注意问题。另外一个，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特别注意这个环境，一定要这个声音，外界的声音噪音，这对产蛋鸡也是一个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这是特别注意维生素问题。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能用一些对这个产蛋影响的药。我认为这个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几个药就是对我们的产蛋鸡的话就是特别，我加点就是大家不注意这一些药的一些危害。一个就是说明卡它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我发现这就是好多人这个就是在这段时间，你看一个是说明卡，另外一个这就是纤维素。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特别注意那个，特别就是觉得这个大肠杆菌特别多。我认为就是纤维素你尽量还是少用。另外一个是对维生素必须要这个加量的使用。现在这个鸡的话，它这个由于它这个在生成都比较好，像在这个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产蛋85%都认为是这个高峰期。现在你看差不多的计划，它这个产蛋率一般情况都可以达到这个92-95%。所以在这个我认为这个维生素不但要用维生素，而且一定要用好一点的维生素，这点特别重要。在用药上，一般情况下尤其这几年一定要注意这个中药跟西药的这个结果。到底下我一会儿跟大家再谈一谈就是我的一些用药技巧。另外一个，再就是你像28周龄以后，基本上可以到35周龄，是这个到高峰这个持续，甚至40。现在我们这个，我认为这个大家应该更有概念，我们 好的这个油壶在这个高风量生气的时候，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弹重。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大家追弹重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个这一段时间你要追重的话，这个可能影响这个三高峰期那个高水期。我认为大家应该更正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以后走进这个高峰持续期作为咱们这个低点，上来以后是高峰这个这产单率，那个就是产单率，如果过分的松那个这个产单率都影响着咱们的高峰期。你像我经常发现好多这个这养殖户因为求着这个产单率，结果影响严重影响的，你看他这个高峰持续计划是4个月甚至5个月，而现在有好多这个养殖户人家都比较好，他可以把这个高峰期持续到8个月，有些可以持续到10个月。您这样这就是我们养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就特别是我们高峰持续期，这个高峰持续期对我们这个养殖户，我认为你如果4个月5个月你这个高峰期跟人家10个月相比，你8个10个月相比，就是人家养正你养两匹这个小鸡，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产蛋的高峰这个期间的话，应该高峰持续期做我们的第一点。高峰期持续期越长，我们这个盈利越大，尤其是推荐这一段时间。另外一个，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求产率。第三个，我们在求这个蛋重。你要想交蛋重又大，够那产率高，这个就是就容易我们这个产那个蛋鸡的话，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发现去年和今年这个现象特别严重。在高峰持续期间，就是我认为是还是有几个问题，就是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在这个高峰持续期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在不管是用什么料，我看到这个好多这个用户就是用预混料还有这个浓缩料的，我在用浓缩料的时候，我在这个高峰持续期间，我特别注意就是每一袋浓缩料，也就是250-260斤的添加料，我就是给里面加这个单酸加上二，赖酸加上1两，然后我把味精加，就是咱们吃的味精加了个就是30-50克，这段时间适当的话应该还加点这个氯化钠，这是把这烧鸡这个围加上2，我认为这样子这个产蛋率这个生产率效果特别好。其实高峰就是高峰降低这段时间这样大家都会管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是主意一个，就是把这个酱料是随着这个性的这个那个蛋那个产蛋率下降之后，是适当的把这个料往下降一点，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就是看一下，就是我的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就是然后我就是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就是我刚才说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第七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佛堂恩水，给这里面的话适当的加一点恩诺星，我认为恩诺星对这个小鸡壮，我特别好，就是这是17天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的话，随着温度，你像这温度变化，鸡的产量特别小，适当的增加一点糖，不喝糖，对我们这个小鸡壮这个前期的增重效果特别好。二个就是睡到的42天的时候，就是这个肉小鸡料给这个蛋鸡料里面加上的蛋小鸡壳料里面加上3只的肉小鸡料，这样的话能有效的提高这个鸡的这个体质，对这42周龄以后产蛋高峰持续期有很大好处。那就是64周龄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清楚，这段时间是鸡的这个骨骼跟肌肉发育最快的时候。这段时间特别注意这个能量能给，就是不要用一些煤炭香、麸皮，还有这玉米。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如果这个如果你忽略这个14周龄以后，14周龄这段时间，我们这就是严重影响到那个鸡的体重，这个对高峰上升期跟这个高峰这个时期影响都特大。下就是15周龄到8周龄这段时间。是鸡的这个毛发育性，卵巢发育特在从这个15周龄以后，卵巢发育特别明显，所以这个卵巢发育那个这个体重实际上也就是趁机随着增加，就是这段时间要我认为就是维生素供给。下就是十八 到22.0，这段时间光控制期就是每个礼拜你增加0.5小时的光照，到个20.0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增加2小时，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这个，你像这个过快的增加或者超的增加，这个光照最容易出现这个症，就是产生这个疲劳症，还有乱激动活症这一段时间。22.0到28.0，这一段时间，这六个礼拜，也就我们通常把它叫个就是上升期。这段时间对于鸡的一生来说特别重要，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注意蛋白能量的供给，就是在这个产蛋率上升25%以后，就必须找个产蛋高峰料。如果你是用浓缩，最好是用这个是，最起码你要用这个浓缩要用到33%，甚至35%。如果你用这个30%的这个浓缩配比的话，你这个抽蛋白根本就达不到，因为这时间是鸡的这个一个是产蛋率在不断上升，另外一个它体重也同时在，你看每一个鸡每一。